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哈尔滨传法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1日。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得法前我满身是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风湿病、肩周炎、脑震荡后遗症，眼睛也有病，到处求医，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医生对我丈夫说，我很危险，我因心脏病出现休克现象，一次比一次重，休克后就抽，整天躺在炕上，一天只能坐几分钟。邻居嫂子来看我，对我丈夫说，哈尔滨来了一个气功大师，能治百病，要在那里教功，过两天他也去。那时孩子上学，丈夫走不了，我们两家处得很好，我就求这位嫂子带我去。嫂子一路辛苦，对我处处关心，精心照顾，我顺利到达了哈尔滨。学习班1994年8月5日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馆内四面坐满了几千人，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外面还有很多人没进来。师父来到讲台时，我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师父那慈悲祥和的面容，用语言真是无法表达。我就感觉像见到最亲最亲的亲人了，高兴得热泪盈眶。来的人太多，无法进到馆内。师父对着麦克风说，外边没进来的人，别担心，什么都照样得。第一堂课，师父讲，师父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聚精会神，认真地听师父讲的每一句法，字字句句都打在我脑海里。我看到师父讲法时，头上有五颜六色的佛光，发到全场每个学员身上。我立刻感到全身轻松，我的病就这样瞬间不翼而飞。在回旅店的路上，就感觉走路生风，轻飘飘的了。第四天，我和学员们去太阳岛公园，往返30多里路，没有累的感觉，像从来没病一样。大法去病健身太快，太神奇，太不可思议，这是我亲身经历，若是听别人说，我还未必能相信。我那样一个多病的身体，师父的佛光照到我身上，一刹那就百病全无。我太幸运了，太幸福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天大的好事落到我头上了。我的健康身体是师父给的，我只有100%的听师父的话，师父让我做什么就做好什么。真是缘分所致，在太阳岛，我们有幸见到了师父，大家特别高兴，都说想和师父照相，可谁也不好意思和师父说。我说，我去说。我走到师父面前说，师父，我们都是走了3000多里路来学法轮功的，我们想和师父照相留个纪念。师父笑了，说，那就站好吧。师父让随行的工作人员照了相，师父在中间，学员在两边。这照片异常珍贵，经历了邪恶的疯狂迫害，我一直珍藏至今。冰球馆毕竟场地有限，满足不了更多的当地人听法的要求，师父安排在一个大俱乐部给当地人讲一次法。师父告诉在座参加班的学员不要去， 要把位置让给当地没机会参加班的人。可是我们求法心切，没听师父的话，我们地区的学员都去了。当时师父给全体学员净化身体，师父说，以前参加过班的学员，你们的身体没有病了，你想一下你家里的一个人有什么病，你回去看他病就好了。我就想我11岁的儿子，每天睡觉早上醒来都大汗淋漓，褥子都湿透了，孩子面容消瘦，脸色苍白，医生说是贫血，可到哪儿治也没治好，我就想儿子的贫血病。等到学法班结束时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儿子的褥子被子全都干干的，儿子的病没了。从此孩子渐渐地胖了，脸上也红润了。大法的神奇使我热血沸腾，师父的大恩大德无以言表，无以为报。从学习班回来，我像换了一个人，身体好了，脾气心性也变了。结婚时婆婆家没为我花什么钱，为此我心里不平衡，总是和丈夫唠叨个没完，说他们家不好。结婚前老公公答应给买这个买那个，说我要啥给啥，结婚时什么也没给。我对婆家产生怨恨，不登婆家门，也不准丈夫登婆家门。从学习班回来，我买最好的点心给婆婆吃，还给婆婆买衣服。婆婆很吃惊，我告诉婆婆，我学法轮功了，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以前错了。我说，公公一个人挣钱，维持全家八口人生活，又娶了大嫂，又娶二嫂，实在困难，我还跟着争，确实不对劲，还请老人谅解。从那以后，我对婆婆越来越好，婆婆很感动，经常背着其他媳妇给我钱，还说，给他们花钱了，就没给你花钱，对不起你。我不要，婆婆就哭，我只好拿了，过几天我再加倍给送去。婆婆逢人就说，这个媳妇孝顺，通情达理。婆家人对我的看法也根本转变了，大伯哥伸出大拇指称赞我，你真是好样的。我身心的巨大变化源于法轮大法，是大法再造了我，我是在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在广州聆听师尊讲法的日子，作者湖南大法弟子。1994年12月份，我们晨曦有缘之士突破种种干扰，参加了师尊在广州举办的法轮功第五期学习班。这是师尊在中国大陆也是全世界所举办的最后一次纯功讲法面授班。我克服了许多阻力，也有幸参加了这期讲法纯功学习班，有幸见到了师父本人，得到了万年不遇的宇宙真理大道，红劫难逢的无边佛法，法轮大法。学习班举办的时间是12月21日至28日，地点在广州越秀公园旁边的体育馆。每天师父讲两小时的课，师父是应邀前来广州办班的，主办单位是广州市气功协会，八天时间共收80元人民币。有许多学员是从外地来的，都是在亲朋好友的介绍下赶来的，还有很多是老学员。我们晨曦的学员在广州中医学院租了一间学生宿舍住宿，在中医学院的食堂和学生一同买便宜的饭菜吃。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也来租房住的贵州学员和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学员。越秀公园体育馆只能容纳4900多人，而来学法轮功的学员达5000好几百，所以有几百人因为没有座位进不了班。 这些学员不闹不躁，而是集体在体育馆前的空地上打坐，表示对学师傅的大法的诚意。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师尊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和气功协会等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商量，怎么样让这些有缘之士也能听到师尊的讲法。后来主办单位决定在附近找一间空房，拉个闭路电视现场直播，让场外的学员也能看到师父，听到讲法。广州的老学员此时也表现出了大法真修弟子先他后我的高尚风格，主动将自己在体育馆内预定的座位让给了进不去的新学员，他们自己去看师父讲法直播电视。师父讲法讲到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外面的学员一个也落不下，真实的让人感受到了师尊的大慈大悲。我和小和尚释德法一起坐在最后一排，我们背后的管壁上正挂着广州法轮功第五期学习班中的法轮功几个字，全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男女老幼大家都怀着诚信的心聚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整个讲法场笼罩在一种巨大的慈悲祥和的能量中，许多人无名地流下了泪水。师父穿一身普通的黑色西装，皮鞋干干净净，衣着简朴而得体，师父神态祥和，平易近人，在宏大慈悲中又有一种神圣的威严。在体育馆的篮球场中央摆了一张普通的长桌子，一张椅子，在椅子后面挂了一块长方形的金黄色的布，这就是师父的讲法法坛，简朴而庄严，四周云集着虔诚的听法众生。开始师父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一进场就用洪亮的声音说，大家好。说话间只见师尊挥舞着双臂，很快地转了一个圈，向所有的学员问好致意。我看到在师父转身挥手致意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好东西飞向我们。师尊讲法时没有任何书稿，只有一张折得发皱的纸，上面大概写着讲法的题目。师父的话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谦和幽默，对古今中外的各种事情，众生百相的本质讲得入木三分，法理直指人心，大家时常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在轻松祥和的气氛中，许多真正学法的病人身体同时也得到了调理，恢复了健康。师父也指出，大法是给人修炼的，不是给常人治病的，只能给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有的绝症危重病人现在也瞒着工作人员进了学习班来治病，而不是来学法。师父说这些人他都清楚，要是不舒服了赶快去医院。你看他现在这么痛苦，翻开他的历史看看，他以前把别人治得更苦。中共独裁江氏政府的媒体不顾事实，到处造谣说大法不让人治病，还造谣说师父的讲法书是请人写的。师父讲的法历历在耳，就是后来的转法轮，真是像古怪歌里所唱的，纸糊的谎言一戳就破。后来有学员提问师父的前世是谁，我就想师父是释迦牟尼佛转世吧，就听师父回答说，我就是李洪志，我可不是释迦牟尼佛。后来师父看了我一眼，我感到一股暖流热遍全身，就像被太阳光照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炙热的感觉，心中一阵欣喜，我知道师父用功给我加持了。我的前面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中年人，右边是母女俩，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娘和她二十多岁的女儿，来自吉首。我们聊了几句，我知道了他们是因练功受益了而来的。每次教练功动作都是由师尊讲解动作要领，同修做示范。有的学员捡到金项链、手表、钱都交给了师父，师父在休息的时候立即当众告诉大家叫施主前去认领。在讲法传功班结束时，还有几个学员跑到师父面前请师父留言签名，师父耐心地一一给他们签名留言。在广州聆听师尊讲法的日子里，还有两件事我记忆特别深刻。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学员买了一个照相机，一天去听课，从大门进会场时正好师父也进来，他急忙举起相机对着师父拍照，师父看到他要照自己就慈悲地看着他，但旁边的不知道是广州气功协会还是体育馆的工作人员不干了，大叫一声不准照大师，一边说一边冲上去猛推了他一把，把那位学员推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这个学员怒火中烧，就准备和推他的人干一仗。这时师尊走到他旁边，拍拍他的肩膀说，守住心性。他顿时不再想报复推他的人了。后来他对我说，要不是李大师叫我守住心性，我早就跟他干上了。我以前学过其他多种气功，知道许多气功大师一出门就是小车加保镖，盛气凌人，一办班就是几百几百人民币的收。我曾经买过一本很薄的气功书，只有转法轮厚度的六分之一，也讲不出什么，却花了38元。而这么大的法，转法轮一书却只要12元。师父根本就不是为钱为名，他慈悲救度众生的事实是任何小丑都抹杀不了的。师尊教我们的是真善人，做好人。第二件事是在广州中医学院租房住的，好像是第六或第七天的晚饭后，我正在学生楼的阳台上观赏广州夜景，突然看见一个巨大的白色圆圈物在广州上空飞旋，来回转动，周围的云呈彩色，很壮丽。很多法轮功学员和中医学院的学生都闻讯前来观看，有的用相机去照，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那旋转的就是法轮的形象。目击此异象的大法学员们纷纷合十向师父敬拜。在传授班提问题时，有学员说看到广州上空有法轮，师父说看到了就看到了。师父告诉大家，整个广州都被这能量罩住了，全广州城人都受益。和我同去的学员中有个老干部姓张，来广州去医院检查时心脏病高血压都还在，经过8天认真听法学功后再去医院检查，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妻子欧阳阿姨说，听完课后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更善良美好了。我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修炼大法，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这一生都要坚定地修炼下去，直至圆满。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回忆在广州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12月，我们终于突破各种阻拦，坐了整整3天2夜的车来到广州，参加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期讲法班。当我们走出车站去往驻地的途中，同修小孙突然对大家说，我的小腹部位呼呼地转起来了。还没进班的路上，师父就给他下上了法轮。师父说过，来了就是缘分。大约是12月20日吧，我们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师父。师父是那样的高大、慈祥、亲切，我像迷失很久的孩子，终于回到了家，见到了父母一样的感到踏实、安全。我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师父了。我不知道来听法的到底有多少，整个广州体育馆挤得满满的，门口过道都坐满了人。师父告诉我们，广州的学员和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把主会场让给外地的和新学员，他们在分会场看录像直播。第一天上课不久，工作人员告诉师父，外面有很多人练功，他们都听说师父在广州讲法，没办法弄到票，直接从几千公里以外坐飞机赶来的。他们有的经济很困难，住不起旅馆，吃着方便面。师父听后马上让他们进来，席地坐在讲台前面，他们深深地向师父合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师父讲课的前3-4天，会场上经常出现怪声，我身后有个人经常发出一种怪怪的咳嗽声，好像要把整个肺都咳出来一样的难受。我们抬头看到屋顶上一片浑浊之气，就像被灰尘和浓烟笼罩着一样。我注意到师父讲法时经常从身上往下掸东西，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第四天，师父告诉大家给学员清理身体，让大家站起来，随着师父的口令想想自己或亲人的病，在师父的指挥下跺脚，跺右脚。当时随着师父抬起的手往下压，我清楚地感到一股阴森森、凉飕飕的东西从上往下随着脚的用力一跺被清除了体外。 从此我彻底告别了体弱多病的历史，走上了一条健康的修炼之路。师父为我们清理完后，身后再也听不到那怪怪的咳嗽声了。我们再抬头看屋顶，真是天清体透，就像刚刚被洗过的一样清新透彻舒畅。当时我们坐在体育场师父背面的位置上，师父经常回过头来看我们，并告诉我们，我身后的学员也一样，我经常回过头来看你们，一个也落不下。当师父告诉给大家清理身体开始有反应时，回到住处，每个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发冷、发烧、出疙瘩、拉肚子等各种症状，有的浑身疼，头疼的都起不来床，吃不了饭，可是第二天照样起来去听课。也就是两三天，大家都感觉到无病一身轻，走路像有人推你一样。不记得是第几天的晚上，整个楼里一片欢呼。广州的天空，特别是学员住的地方，天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旋转的法轮，非常壮观。很多学员和住宿的旅客都看到了，并且都是用肉眼看到的。很多带相机的学员都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场面，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们住的是一个铁路招待所，离体育馆不是很近。刚下火车，接站的售票员就给我们介绍了广州有三多，车多、人多、红灯多，让我们做好等红灯和塞车的思想准备。然而，在我们从住处去体育馆听法的八天里，所要经过的灯口总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我们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在我们听法的几天里，广州新闻报道说，最近几天广州天气晴朗，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的佛光普照给广州人民带来的安宁祥和。为了给大家节省开支，本来十天的课八天师父就提前讲完了。每当回忆起这段和师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师父的讲法让我懂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找到了生生世世期盼和等待的高德大法，真善忍。从此我跟随师父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
下面请听东北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最珍贵的回忆》。1994年以前，我由于患有偏头痛、贫血、哮喘、颈椎病、神经衰弱、顽固性失眠等多种疾病，便去学了多种气功，但效果甚微。一天在一本气功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说法轮功修真善忍，由师父给每个学员在小腹部位下一个法轮，觉得很奇特。过了几天，一同锻炼的一位大姐约我一起去长春学法轮功。我想去，可是单位工作忙，没去成。大姐从长春给我带回法轮功一书，我看后就感觉这正是我要找的，我表示一定学法轮功。大姐告诉我，师父在济南还要办一次班，定于1994年6月20日开班。我们来到济南，费尽周折才找到报到处，看到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犹如见到了亲人。大家听说我俩是从东北来的，很是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师父就在你们家乡开始传功，现在师父传法已接近尾声了，你们竟然不远千里来山东，还是第一次参加班。而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参加过九次班了，参加师父传法班少于三次的都很少。我们还看到有来自台湾、日本的，看到这么多学员都已多次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令我们十分羡慕。第一天开班，见到师父高大、和蔼、帅气、年轻，就像二三十岁的人，我心里十分激动。师父一开始讲课，我就更加激动。我说， 这声音太熟悉了，我使劲回忆，什么时候在哪里听过这么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呢？事后与其他学员说起我的感觉，他说，你不用回忆了，好多学员第一次听师父讲法都有这种感觉，咱们和师父在前几世就结缘了，你多有福气呀，办班的最后了还有幸得法，难得呀。传法班上的学员有的是全家一起来的，有亲朋同事结伴来的，就像师父说的，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悟》。听了师父一堂堂博大精深的讲法和答疑，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懂得什么是真的佛法，什么是修炼，以及如何修炼，如何提高心性等。我每天都期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能够听师父多讲些。每当师父一进入讲法场，四五千人的会场立即掌声雷动，然后鸦雀无声，静得只能听到轻微的呼吸声，静听师父讲法。可是听课中，我有几次居然睡过去了，自己懊悔不已。后来师父讲法说到有人听课睡着了，那是因为师父给清理脑袋的病业，我才放心。果然，我三十多年来的偏头痛再也没犯过，还出现了像师父讲的清理身体时拉肚子，总是去厕所这种情况。每次听完课，来自各地的学员就聚在一起切磋，交流体会，谈师父在各地办班发生的神奇事例。大家在一起听法的日子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几千人，每个地区的学员都要与师父合影留念。一个地区照完，师父就指挥说，下一个省照相的站好了。大家就立即默默站好，师父就上前往这个省的学员中一站，又照一张，几千人几十张照片很快就照完了，那个效率之高真是令人惊叹。可是大家多盼望能和师父在一起多待一分钟呀，时间太快了，八天班很快结束了，心里那种恋恋不舍难以用语言形容。师父还要去大连办班，大家都想跟师父走。师父说，法已经传给你们了，你不要总跟着师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就这样，我们就眼含热泪乘车回家了，但还是有很多学员跟着师父去了大连传法班。1994年8月20日，师父又受邀办了延吉传法班，我们很多同修又在延吉相聚，再次聆听师父讲法，这次也令人难以忘怀。师父传大法有魔干扰，别的气功师在附近放高音喇叭办班，天还下起暴雨，下水道堵塞，我们住的医学院正门已被水堵住，我们只好走侧门跑步去听课。为避免淌水，过马路就租三轮车穿过。同修 A 在自家烙了一兜大饼，背着到延吉参加班，后来大饼都受潮长毛了，他照样吃，我们请他一起去吃饭，他坚决不去。他过马路时一卷裤腿，淌水就过去了。我们跑了40多分钟，及时赶到会场，没影响听师父讲法。和我同去的小姑子过去身上有附体，走路就累，身体很不好，30多岁就上不了班了。这会儿激动地说，嫂子，我全好了，我能跑40多分钟了，我家公的仙儿怎么办？我说，你把它扔垃圾箱，师父已经给你清理了。后来他扔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次参加延吉班，我又拉肚子，吃点西瓜就变出粉色的西瓜水，但身体毫无影响。课后我与北京的学员切磋，我说我担心班要结束了，几千个学员乘火车肯定入厕难。航天部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你肯定是新学员，你不知道师父时刻看护着我们吗？不应有这担心呀。他说他已参加过师父的6次班了，有次发高烧40度，他信师信法，毫不动心，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快就恢复了，也多次出现各种症状，只要心不动， 都顺利过关，我听后深受启发。师父延吉传法就要结束了，各民族学员向师尊献花，表达感激之情。朝鲜族同修穿着节日盛装向师父献花行礼，我们带着难舍难分的心情离开师父。不大的火车站突然增加几千旅客，学员为主，我们提前买了票及高价座号，而那个带饼的 A 同修不动心，说：“我有幸又聆听了师父传法，最幸福了，没有座位我照样能回家。”过了一会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人山人海的等车的旅客中直接找到他，送给他一个座位号，太神奇了。还有一事，当时人太多了，一排一排紧紧挤在一起的旅客进站不用挪步，自己就被拥着向前走，我觉得手表被挤掉了，但根本无法弯腰去捡，心想我又一次听到师父传法了，手表丢了是小事一桩。可是后来发现手表居然在我的提包里，真是不可思议。在车上，一北京老大姐给我讲她参加过师父在北京办的传法班，这次延吉班师父讲课时，她颈椎咯咯作响，脖子自动转动，现在她不能动的颈椎全好了。她眼含感恩的泪水，并把座让给我们，六个人的座位我们竟挤了十个人，座椅背上坐两人，地上坐两人，过道上、洗手间、厕所全挤满了人，但每个学员都面带慈祥，微笑着与其他学员交谈自己的体会，希望以后还能听到师尊讲法。奇怪的是，坐六个小时的我竟没入厕，直到多数人下车了，乘客少了，我才觉得要去厕所。回家以后，我们到周围乡镇开展弘法活动，而后成立了学法小组，使很多人了解了大法，并走入修炼，其中包括政府机构及不同部门的干部、警察、教师、学生、大夫、工人、农民等各界人士。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聆听师尊讲法的日子，心中就会深深感恩师尊，眼泪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淌。我已是70岁的老年人，但我觉得我像个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我一定奋力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失望，跟师尊回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